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的时候，我们的题目叫因着信。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为举止后面的动机其实是很重要的，像刚刚我们第一首诗歌讲到说，我们要这个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我们要活出的是基督的生命。但他其中有一个，他说他逆来顺受。我唱到这个时候，我特别觉得说，逆来顺受，至少从我的感觉当中，它是有一种不得已的，不得不的。但是圣经上怎么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是一个盼望的。他不是因为不得不受，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许在婚姻当中，也许在这个各种的关系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要碰到这种事情？简直是无法忍受，然后想啊，好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气免百日忧，我就忍了。那不是一个信的表现，信的表现是说，这个事情既然临到我了，这件事情既然是这样子的来到我的身边，我不愿意，我不喜欢，但是我相信，我心的信，这个是神摆在我身边的，这个让我看了就难过的这个人，这个没事就跟我刺儿的这个人，他是神放在我身边的，为了要让我得益处。那么我就从这个当中，我看到前面的喜乐，我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我就怎么讲，轻看羞辱，轻看这一切的不愉快。那这是一个因着信的表现。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那天在准备的时候，突然想，哇，我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能够讲四次，我希望今天讲完啊，我认为也可以讲完，但是看神怎么安排吧。总而言之呢，因着信，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没有看见，但是我有把握；我没有看见摆在我前面的喜乐，但是我有把握。有一天我行完我的路程的时候，我是有那个喜乐的，所以我就可以来走我每天的道路。尽管我每天的道路不见得愉快，就像耶稣也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信的是他，因着我信他，我知道任何事情发生过在我身上都不是偶然的。好事我感谢主，坏事我照样的感谢主。那么我们这个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提到，在这个雅各书有一段经文，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信心是跟行为是有相关联性的。好像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似乎信跟行为好像脱节，我只要今天信我就得以称义，那地方一点都没有错。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将来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的人所写的。所以因此信本身，我们要得以称义跟我们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就好像在跟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囚犯，他那个时候他讲的什么，他说你是主，那耶稣讲，今夜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边。所以不是在于你有什么样的行为让你得以称义，但是当你称义之后，你是需要有行为来证明或者来显明你是有信的。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会能。我们今天出去买个东西，我的小时候，我的童年，我们去买一样东西，我都不相信的东西会不会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都脑筋在想说，买回去如果不 work 怎么办？特别比方说买灯泡。买一些什么那种你根本都无法去现场去鉴定的东西的时候，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买了就用了，然后呢，我们可以那个信心是生活在是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的。所以他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指给你看。我用我的行为告诉你我是信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他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死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没有益处。如果看那个上下文的时候，你就知道死的不是表示说这个信心是死的，信心不会死， 但是信心对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益处？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每天过日子当中，你信，在信靠神的这样的关前提之下，每天的事情，每天的日子都可以很好过。他说接下来讲，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所以再一次强调，称义是因着信，但是我们的行为是伴随着我们的信所展现出来的。如果一个人说我信我信，但是仍然活在罪中，就好像约翰一书里面讲的，有人说他是信神的，但是仍然活在黑暗里面，这个人是欺骗人的。所以我们的行为，所以不能够怪人家说，哎呀，这个人基督徒他怎么样，都这个样子。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也许一个佛教徒，或者别的一些宗教，他们是用这种高压的辖制的方式去惩治他们的信徒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可能比我们还好一点点。我们是每次都在讲说，哎呀，这个神是有恩典的，神是有恩典的，所以呢，我们就活在恩典中，我们仍然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确确实实有人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整个的希伯来书十一章，总共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出现了19次或者18次的因着信，那看你用什么版本。如果是74译本的话，它出现了19次；如果是中文和合本，出现了18次。也就是说，一幕一幕的情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一幕一幕的信心伟人，他们如何在信心当中过他们那个难过的日子，给我们什么？给我们鼓励。因此12章才会讲说，我们既然有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围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能怎么办？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哎呀，这个日子好难过。但是你看看，要想到我们是有信的人，也就像罗马书第5章也讲的，我们不但是在那个，我们在患难中也可以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在神的身上，然后盼望不至于羞耻。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从31节到40节。那我们一起来同心来念这一段经文哈。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今天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真的来思想，看到在从以前在旧约时代，这些许许多多的士师、先知、先祖们，他们是怎么样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在一切好像毫无指望的时候，然后因信仍然能够有指望。让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似乎毫无指望，但是我们因着信，相信这一切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就可以来行走我前面的道路。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安下心来啊，预备我们的心，让主你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奔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上次已经把那个耶利哥城的因着信，以色列人他们围绕着耶利哥城7天所造成的结果已经讲完了。然后接下来他讲到妓女喇合，我们一看到这个时候，会不会瞬间有一个感觉，妓女喇合这种人怎么也会出现在希伯来书第11章？事实上妓女喇合的这个事情对我真的是发生很多的一些思考。所以他说妓女喇合，那我们先想到妓女喇合是什么人，我们就看到，哎，按错，妓女喇合他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1章的时候讲到耶稣的家谱，他说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撒门据说就是那2个探子其中一个啊，这个是没有那个，但是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所以告诉我们说他是大卫的直系的祖母。那你说几代不一定，因为这个在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生这个东西，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后代，可能是他的那个，所以他不一定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后裔。然后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生所罗门，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告诉我们是说 妓女喇合是耶稣基督直系的祖先，所以他是从他而来的。那就让我们讲说，哇，天哪，这个圣经真的像史书一样啊！这个史官的笔是一点都不模糊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一点都不会做一些隐瞒。竟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直系祖先当中，他是从一个妓女所生出来的，那感觉很奇怪。所以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妓女喇合因着信，他就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他是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二章，他说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需要攻克的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派了两个探子去探这个城的虚实，所以派了两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呢，耶利哥的城的人也不是傻子，他们知道有人来了，所以他说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很合理啊，王对不对，他是耶利哥的王，他要求这个他的城这个居民能够做出一个忠于国家的事情。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二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我知道我们最近在查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撒谎可不可以，每个组几乎都在问这个问题。但是我的一个标准答案是，如果说今天因着信就不撒谎，因为因着信的结果就是我把不撒谎的结果交给神，不管那个结果是断头，不管那个结果是家破人亡，那我就因着信我就不说谎。但是有很多时候有一些状况，因为神耶稣基督也说了，他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所以在那个地方，当神召了你，他在你身上有个使命，然后你在因着信，你很清楚你要完成那个使命的同时，你灵巧像蛇是有可能的。我不去论断对错，我只能够说他有他的，他要有一天他要面对神对他的这个判断，对吧？我们讲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够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我不会在我的立场，在一个道德制高点说，哎呀，这个人说谎。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女人她说什么？她因着信就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言下之意，她接待探子的原因是因着信。那女人这个等到他们走了以后，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这点是重点，他的信展现在哪里？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我知道，这个知道是心里知道，心知肚明的清清楚楚知道是耶和华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我是谁竟敢能够去违背神吗？他说，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的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这是听见的哈，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就能得救。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是他的一个宣告，他是从心里面打定的笃定的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因着信，因此他可以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然后呢，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里我们就讲到什么叫不顺从的人，是那不顺从表示说已经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知，但是你不去顺从。因此不是说耶利哥的人该死，而是说耶利哥的人他们其实也是知道耶和华是天上地上唯一的神的情况之下，他们不顺从，在这个不顺从之下，他说一同灭亡。那妓女喇合因着信就不与 那, 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是妓女喇合的故事。然后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看到，我刚刚讲说这个经文对我很有那个，所以我们很肯定妓女喇合的得救绝对不是因为行为，对不对？他先是他的职业本身就有点问题，再加上他又那个，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因行为称义的一个人。但是他因着信，他带出来他因信的结果，因此得以成为耶稣族谱上的人。撒门他娶了他，然后呢就先产生了他的后代。波阿斯是路德的先生，然后呢接下来就产生了后面这些。所以接着我们就往下看，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就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的一些，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团体的，因着他们展现出来的信心，他们才造成了一些不得了的一些后果，造成了一些让我们觉得人心震撼的结果。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意思说说够了，你们也听够了。然后同时呢，他说若要一一细说，细说谁？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所以这里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可能是说已经讲够了，讲了这么多，你们如果还没明白，那你们也这个智商也有点问题。或者呢是说我再说时间就不够了。什么叫做时间就不够了？因为他很可能在当时，因为希伯来书总共13章，那讲到这个地方其实他准备收尾的，因为前面已经讲了耶稣是超越先知、超越祭司、超越一切，他就是那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了。他已经讲到这里了，然后用这些信心的伟人再来证明信是如何的重要的时候，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我已经讲了这么多了，那我需要赶快把这封信能够寄出去，能够去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他若要一一细说这些人，那我们看到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这几个都是士师，然后大卫、萨母尔其实也是士师，萨母尔是士师也是先知，那么大卫是王，然后他说众先知的事，讲到这么多都时间就不够了。那我们也挑一个，比方说像基甸他是一个什么，基甸他当初他这个被神所选召的时候，他呼召了多少人？32000人，32000人的兵力要出去这个打跟这个征战。结果呢神说什么？32000人太多了，这如果说这些人去打胜，你们一定会说我们的兵力足够胜人，足够打胜人家。然后呢就遣散了很多人，遣散了22000人，剩下10000人。然后耶和华神说还是太多了，然后最后选了多少？300个人。300个人就击溃敌军。敌军是什么？多得不得了，不知道多少人，圣经上没有讲人数，只是讲说他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参孙我们都知道，参孙从小就是归神属拿西尔人，然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可是这个人呢啥都喝，然后呢也碰死尸，啥事不能干的他都干，然后呢找到最后也是找了一个这个妓女在一起。所以我们讲说参孙他竟然也能够上榜吗？但是我们知道他到最后的时候，他一生他杀了圣经上有记载的，他杀了1300个1030个非利士人。然后到他死之前，他一手抱着一个柱子，他两眼已经瞎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他跟神说，求主给我最后这一次的力量。然后那个时候房顶上面叫宴乐的这些非利士人有3000，所以最后他在临死的时候，这一次的因着信所产生出来的力量，能够就杀了3000人。所以说他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生前还要多。然后讲到大卫，那就不用说了，大卫他一直都是信靠神的人。萨姆尔虽然他不是在征战当中，但是萨姆尔对抗当时的一些环境上的、道德上的、宗教上面的一些事情，也是因着信所做的一些事情。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但是他后面还是说了，时候就不够了。他说他们就是讲哪些？就是讲到这些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这里讲有的时候我们在举例的时候会用到新约的一些人，但实际上这一段经文它完完全全都是在讲旧约的这些人。他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 得了应许，这里讲到，因为这一句话我特别提出来，因为后面讲到说他们仍然未得所应许的，但这里他们讲到，这里用到的字眼说他得了应许，那我们就在想说得了应许是在 讲谁呢？那在这里我就稍微提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个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是同一个约，他跟挪亚也立了约，但是我们在知道大卫他也立了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神跟这个大卫立约，所以在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他讲什么？他说这个，对不起啊，他说你好，我从看前面好了。他说这个，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的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以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虽然大卫他在没有过世之前，神的应许就已经成立了，当然后面一半他没有看到，后面一半是讲到说什么，等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个部分他没看到，因为他走了，他死了。但是在前半部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得了应许，神给他的应许他至少亲眼活了一半道。然后呢，后面还有谁堵了狮子的口？谁堵了狮子的口？那我们就看到大家首先想到是但以理，对不对？但是大卫他也堵了狮子的口。但这里要讲到大卫那个但以理这个时候他发生什么事情？但以理他在这个他的那些同僚们陷害他，怎么陷害他？是说因为他不跪拜神，他不就三十天之内你不可以，就除了这个波斯的神以外，他不可以去跪拜别的神。结果呢，他不但是跪拜了，而且他的窗子是面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向神敬拜跪拜，所以呢，他们就把他陷害了。那这个按照这个王的命，就是说如果有人在这三十天之内除了我的神，除了我不可以跪拜别神的这个条件之下，竟然去跪拜了他的神，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这个就必须要把他丢到火坑里去。他说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堵了狮子的口，接下来又讲到灭了烈火的猛士。那这里同样还要讲到但以理，那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他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他干有一个 金的像，然后呢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跪拜他，但是这四个人从犹大过来的人他们不跪拜，那么这四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叫什么，都有他们的外国名字啊。所以尼布甲尼撒对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心像，是故意的吗？若不敬拜，我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他们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如此是什么？ 他说我立时要扔你们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意思说尽管你把我们扔在烈火当中，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急或不然，什么叫急或不然？急或我们的神没有把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在这里就想到很多年前，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是吴牧师讲到，他就用了这个，他的题目我不知道，不记得是什么，但是里面两个重要的词语就是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即便如此，即便我今天做的这个事情是让我会受到亏损的，但是我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这个是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神。然后呢，即或不然，即或我今天按着我神的心意去做的这样的事情，结果我反而更惨，结果我反而更没有得到我所要得到的，然后呢，那即或不然，就算这样子，我也知道神他就是神，我还是要做我该做的事情，不在乎于那个结果。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的祷告都在那个结果，主啊你救我，那如果你救我，你就是灵验的，但如果你不救我，那我们就转身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再另外找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信仰当中，我们是不专心的，我们是会觉得说你不救我，那你就不爱我。我们是从一个单面的角度去评断什么是爱。神的爱其实超越一切的，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舍了，岂不将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吗？这个是我们要坚定相信的一个东西，是他爱我，他不撇弃我，尽管环境不能够证明，从我的角度不能证明他爱我，但是他爱我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理。因此接下来他讲到说，后面又列举了一堆，他说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那软弱变为刚强其实有很多的例子，那我想到的是哈巴谷从他在望楼上向神呼求，我呼求你，你不应允到什么时候呢？他那时候在极度的软弱当中，但是神说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马上就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当他知道义人必因信得生了以后，他到后面带出来的是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虽然葡萄园不结果子，圈中没有了羊，但是我依然稳行高处。那是一个软弱变刚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个很显然这个大卫也包办了一大部分。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那两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一个是以利亚他把一个寡妇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呢另外以利沙一个书念妇人的孩子，书念妇人本来没有孩子，因为他的祷告所以他有了孩子，然后后来这孩子呢又死了，所以呢这个以利沙也同样的就上床俯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然后呢这个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眼惊了。所以妇人得孩子死人复活，那接下来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意思是什么？他如果不忍受严刑，他如果不去受这个严刑，他是可以苟且得释放的。这个释放原文是得赎，他就可以从他的言行当中能够得困出来，得脱出来。他说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言下之意，他说那个更美的复活是比他现在能够得释放或者得赎更美的一种复活。所以那这句话其实在讲什么？其实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有很多时候都是特别，比方说像以赛亚，那个王都不想听他讲话，那他也知道他王不要听他讲话，当然最后以赛亚是被拒死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当他知道明明知道今天我所规劝的，我所照着神的话做出口，把神的话交代给大家的时候，我是不被这个话受不受欢迎的。 但是呢，他说我宁可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不能够因此，因为我的苟且，为了要求那个苟且得释放，我就放弃我的原则去做。然后呢，他说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因为他知道那个将来的复活是更美的。最后36到38节，其实这个是一整圈哈。他说又有人忍受戏弄，很多时候外表的伤害其实远不如内心的伤害。被戏弄就好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人从十字架上经过，他说嗨，这个人如果说他要能够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就信他。这是不是一种戏弄？我有的人，比方说像我这种人是，你要消遣我，你要戏弄我，你要羞辱我，那是简直是我是完绝对受不了的。他又有人忍受戏弄啊，今天三首歌我都唱得很过瘾，所以喉咙也不行。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所以有的人是受这些。这个上面前面有一个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因着信。又有人因着信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各等的磨练。他们为什么要去接受这些东西？是因着信，相信神的心意，相信这是出于神的，或者说出于神所允许的，他们就忍受这些。被石头打死，谁被石头打死？在旧约当中，有撒加利亚一个先知被打死，因为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你们所承受的这一切是你们应得的，就被石头打死。那新约当中有斯提凡被石头打死，那中间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例子。那被锯死，那刚刚提到那个以赛亚，听说他在那个最后的时候他是被锯死的。受试探，什么叫做受试探？受试探就好像跟刚刚所说的，你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受我所开出来的条件，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所以试探是从人的私欲产生的，所以试探是很引诱人的。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试探很好不好，太可怕了，不要去接受它。但是那个主导文说什么？不要叫我遇见试探，试探你是胜不过的，因为试探是你喜欢的，就是真这个投其所好。我今天爱吃，然后想哎，我请你吃顿饭，这个饭好得不得了，那你今天这个主日崇拜就别去了。那我想这个东西好吃啊，那这是不是试探？绝对是试探，对我绝对是试探。然后你要再给我来个报菜名，那我说不定那就不去吧。但试探绝对是从我们自己的私欲而来，但是私欲而来的结果是让你落入试探之后，你背弃神，离开神。所以受试探到从古至今，试探从来没断过，而且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试探。很多时候讲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最近在常常谈的这个说谎的例子，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会常常碰到一些挑战的状况，是说哎呀，这个时候我不说实话不说实情也是一种变相的说谎，对不对？大家同意吧？你说谎这本身，说假话本身是一个说谎，但是你把实话这个变了个方法说，那也是一种说谎。总而言之，那你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去受那个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这段经文我是稍微做查考了一下，因为很多年前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说，这个以前有一种酷刑啊什么什么，我就不去讲它，因为我后来查考一下不是这个说法。所以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那跟后面其实有关的是受穷乏患难苦害。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披着绵羊山羊的皮似乎哇，这个是皮球啊，这个是高级料啊，但是实际上的意思是说他们贫穷，穷到一个地步他们只有穿山羊皮，这个山羊绵羊皮呢，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所以他们是在患难穷乏苦害当中披着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到处在跑。所以说36节到38节的上半节是讲到另外一批人，这些人不可胜数的很多人， 他说都没有办法一一细说，细说的话时间就不够了。因此他就整体的来讲这些人，那至于说我们怎么样在圣经当中去配对，那你们的事，因为时间不多了，而且不需要再说那么多了。然后呢，在这里他就讲到说，然后到最后一句，他说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哇，这句话说的，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这句话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我你我们是不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还是世界我们巴不得让世界配有我们。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圣经上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会过去，唯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所以因此对我们而言，我们常常是去 merge， 去跟这个世界融合。当我们发现说，哎呀，我又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好像最近疏远我了，我就觉得好难过。我真的有这些事情，那我也被人家消遣过，被人家 mocking 过，嘲笑嘲弄过。哎呀，你最近怎么好久不见，你现在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在全职服侍神。啊，你脑子被门挤了吗？真的是有这种事，真真实实就这几个字，我还真没说谎，真就这几个字。你的头脑子被门挤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是神的呼召。他一听到呼召就啊，那是什么？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上其实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我们融合不到一起的。虽然说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是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我们不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观念是不同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那第一节讲说，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是什么？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磨出来的那个模子变成一个世界他要你变成的那个样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因着信所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如果不是因着信，我们确确实实会觉得这世界多么的美好，这世界真是好得不得了。尤其现在最近电视上一打开新闻也好，这个访谈节目也好，都是什么 AI。 我没有说 AI 不好哈，我没有说不好，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与不好，这是科技的东西。但是对我而言呢，我就会觉得说，哇，大家都是一窝蜂，一讲到 AI 又是养小龙虾了，又是什么什么东西，都在弄这个。那没有不好，但是这个世界它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去沉迷于一些东西，它能够胜过我们的，它能够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不是说不好，但是说他说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让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常不认为我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我们是认为我更想成为世界上的一员。这个世界不是现今的世界，不是21世纪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 cosmos， 是一个一个影响力。这个世界，这个从世界而来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力，它影响着我们是怎么，我们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三观跟着世界走的时候，那我想请问，我们还是一个属神的人吗？基督在你里面还能活出基督的形象吗？然后最后他说，这些人是哪些人呢？从近处看好像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些在山野在旷野里面到处流窜的这些人，但是实际上来三十九节其实讲到是从从一开始的讲下来，这些人包括亚伯，包括挪亚，包括亚伯拉罕等等等等，这样一路下来，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得了美好的证据是说什么？不是一个证据，而是说他得了很美好的一个评价，他受到了嘉奖，受到了一些赞许。实际上来讲，我们今天如果这点是我可以在各位面前做见证的，当常常我们在面对一些征战的时候，内心的征战也好，然后实际上面生活环境的挑战的时候也好，如果我们因着信行走神所要我们走的路，他不一定把问题移除掉，但是我保证我们的心是平静的。我们今天讲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可以有安息的。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11章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个安息本身它就是一个美好的证据。当你今天因着信行神所要你行的道路的时候，你是有平安的，你是有安息的。与其在你更在相反的，如果你今天硬着心没有因着信去行神所要你行的，你心里是各种的那种 纠结，各种的悔恨，各种的自责都在那个地方。但是相对来讲，当你行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的时候，也许环境仍然是很艰巨的，但是你心中有安息，你知道你所信靠的是谁，我知谁掌管明天。那个知是相信，我知道他掌管明天，我就能够有把握。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仍得着所应许的。所以这就刚刚讲的，这个应许在这个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它其实并不是特定的某一个。那对于很多旧约的这些先知、士师等等而言，他们特别是先知们，他们所想到的应许是应许的弥赛亚，他们到死的时候都没有见到弥赛亚，他们也没有看到弥赛亚的来临，他们不知道新约在哪里。虽然在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讲到说，我与你们另立新约，他们也没有看到新约的开始。所以对旧约的人而言，他们会讲到这个。但是四十节他说，因为神给我们，前面讲这些人是前面那些人，他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个我们怎么样？包括了我没有？包括了你没有？这包括了，是包括了我们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叫他们若不能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言下之意，怎么样才叫完全？怎么样是真正让神的旨意完美无缺？是要他们与我们一同得，得什么？得那更美的事。更美的是什么？是那个在美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所以这个时候讲到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他这个在中间里面几次提到的应许，有的应许是即刻可以看到的，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大卫他在有生之年他得了应许。那在这里他又讲到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所以应许是神给的，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但是花多少时间不知道。那就好像彼得前书也在讲说，有人说这个神所应许的尚未实现，但是什么？神是不愿意这个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讲说，叫他们若不能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时候就让我想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有一段经文，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就是他们要与我们一同得到。所以这个同德的意思是我们一起得荣耀。他们虽然是在主里先睡了，也许先睡了400年、500年、2000年，他们比我们先睡了，但是他们是在主里面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就讲到耶稣的再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什么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是住的豪宅，还是你今天住的瓦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没有办法填平的一些东西，都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说是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一个有盼望的人不会被生活当中的小事一些事情所困住。我想这些事若是出于神，我就闭口不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然后将这段经文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真的是反复思想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能够在他们的困苦的环境当中，他们能够因着信能够一直稳行在主你自己的道路当中。我们也是有的这些榜样，有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能够也是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也能够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也是会软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什么时候就得以刚强。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